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这个麻烦这个 ，OK，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一到四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来站立来诵读神的自己的话。这个我们讲英文呢可以用英文来讲英文来读，这个我们中文呢是用中文堂中文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好，好，好，请坐，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万有都是你所创造的。你借着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使我们得了永生的生命。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赐给我们何等恩典，你让我们这些罪人竟然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是蒙了大恩，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一个罪人。我们求主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遇见你，遇见你的完美，将你的完美来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残缺，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我们求主祝福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你的祝福领导每一个爱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呢，我心里所愿。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罗马书的第九到第十一章呢，保罗特别谈到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救恩的问题。那么第九章呢，保罗是强调在这个救恩上呢，神有主权的拣选。那么第十章呢，它是来更多的强调人的一个责任，而十一章呢，是预言以色列呢最终全家都要得救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九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的经文。那保罗呢，已经从神主权的拣选这重点呢，他已经转移到人的应该所负的责任。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分享了。由于以色列人呢，他这个拒绝耶稣基督，神呢也将这个福音呢，他是这个向外邦传了。那么使这些原本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呢，可以借着因信称义呢，得着神的义了。那么犹太人呢，想要用这个律法呢来得着神的义，所以呢就反而是没有得着神的义。那么简单的说，犹太人他不能用律法来得着这个救恩的。因为人行不出律法来，人不可能用这个方法来得这个救恩的。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从来不追求律法的外邦人呢，那么如今呢，他可以借着这个信耶稣呢，是得的永远的一个救恩的。那么这个方式呢，是神所定规的，也不是个人所安排的。那所以呢，这个最后保罗呢是借着以赛亚的经文，以赛亚书的经文呢，来告诉世人这样一个真理：对于不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呢，耶稣呢对他们来说是个绊脚石，那么对于这个相信的人呢，确实是一个磐石。那保罗引用的这个经文呢，他宣告信靠他人呢，并不至于羞愧。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口号，而是个永恒真理的一个分界线。你若跌在这个石头上呢，你终将这个羞愧，你若是站立在这个石头上呢，你终将得的荣耀，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经文的内容。那我们来读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保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每一章的开始的部分呢，都对自己同胞以色列人的灵魂呢有极大的一个负担的。保罗在第九章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啊，心里时常伤痛啊，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意思就是说，那如果可以交换的话，那保罗呢情愿自己这个灭亡，来换取以色列同胞的得救。那虽然这个摩西在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呢，摩西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呢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保罗呢对以色列人的灵魂呢是没有得救呢，他是表现出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那么在第十章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刚刚读过啊，这个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保罗在这里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救呢，不仅仅有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对于自己的骨肉同胞呢，他是应该有一个福音的负担的。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呢，他不是一个深奥的一个学问啊，一个深奥的一个道理，而是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愿望。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在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那我今天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愿望的，啊，那有的人说啊，我盼望我的孩子成才，啊，那也有人说，我是盼望我的父母呢是健康长寿，啊，那也有人说，我最想的是我的事业成功，啊，那么也有人可能会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呢是尽快拿到绿卡。或许也有人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呢是趁着年轻呢，我尽快呢做一个财富的积累，啊，那如果说是我们昨天这个夫妻吵架的话，或许太太会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呢是我的先生在敬拜以后呢给我做一个道歉。当我们在这个问我们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呢，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这个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错啊。我们活着，人活着总是有需要的啊，总是有愿望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这些愿望的时候呢，这些愿望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啊。那么现在是有这个愿望啊，过一段时间呢，又是那个愿望啊。但是呢，我们读过这个保罗的书信。保罗对灵魂的负担呢，是从来没有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仍然向他这个那些狱营全军呢，都来传福音的，在监狱里面都能够向人来传福音的。那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对人的灵魂有负担呢，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啊，是一个不变的负担，一个不变的一个愿望。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他心里所愿的呢是以色列人得救。那换句话说，保罗心里的愿望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别人生命得救的事情。保罗不是在这里唱高调，保罗真的是为了灵魂，他是摆上极大的一个代价的。那但愿这个保罗心里的这个愿望呢，也能够成为你和我心里面的愿望。因为我们都是用重价，基督用重价所买赎来的。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神呢，有一天要赐给我们的赏赐，远远比这个地上要多得多。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对人的灵魂有更大的负担。那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第一个呢，是渴望以色列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呢，是渴望以色列人明白神所启示的公义。 渴望以色列人明白律法终结在基督。保罗在这个第一节的这个时候呢，他讲到他心里渴望呢是以色列人得救，因为呢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而保罗的这个里面的心里面呢是大有忧愁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同胞，他的以色列这个同胞，他结局是硫磺与火湖。那么后面第二到第四节的经文呢，是在讲以色列人这个错误的观念。那保罗呢，是渴望他们真正能够明白，他们其实是走错路了。保罗的心里实在是渴望以色列人真正能够明白，都能够改变，得着神的意。那么这是保罗最大的一个愿望。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是渴望以色列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保罗在前面第九章的时候呢，是讲的是神主权的拣选。那既然是神有主权的拣选，那我为什么要祷告呢？对不对？那我不是多此一举吗？你已经拣选好了，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那我们之前讲过，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主权的拣选，他的侍奉不会是消极的，他反而会更积极的来传福音。因为这个保罗这个知道神的拣选就是神的怜悯了，神的怜悯了，你本不该有的。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若是这个没有神的怜悯的话，我们一样的，我们是也是永远的这个灭亡的。神拣选谁不拣选谁，保罗不知道，那是神的主权。而被神拣选的人，就是应该按着神的吩咐，存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呢，去传福音救人。那保罗在这里面的心愿，就是向神所求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得救。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保罗在是奉主耶稣的差遣向外邦传福音的，但是保罗也是常常向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去这个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首先进入到哪里啊？他首先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讲耶稣基督的一个福音的。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九章那里，我们知道这个当主耶稣这个大光光照了这个保罗以后呢，使徒保罗这个归向这个主耶稣以后呢，保罗就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了，那么这里的第一节经文说，这个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心里面是有一个极大的负担的。对于自己同胞的灵魂的负担，若是保罗心里没有这个负担的话，他就不可能向神来祈求了。那么祈求呢，是由于心里有这个负担来出发的。那么这个负担呢，是由从神而来的爱所产生的。这个爱不是人的爱，不是情感的爱，这个是阿加佩的爱。那保罗在这讲这句话的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保罗所爱的那些以色列同胞啊，其实是看见保罗的话就要杀他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呢，他越发有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这个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呢，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那扫罗和保罗是通用的，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这个又昼夜在城门口要杀他，他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我们知道，当保罗真的向这些同胞以色列人猎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仅仅是驱赶保罗，而且呢还要杀他。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 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那里，保罗呢，这个在这个大祭司面前呢，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呢，啊，周围的这些同胞，所谓的同胞呢，啊，不但不相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同起誓要杀保罗。啊，那么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多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四十个人，啊，我们非要杀了他，不杀了他的话，我们不吃也不喝，啊。所以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同胞呢，啊，他要传福音的对象呢，是常常寻找机会要来杀害保罗的。但是呢，保罗怎么样呢？保罗还愿意向神祷告，啊，使他们这个灵魂能够得救。我们要看见保罗的爱是从这个基督那里来的。那虽然呢，以色列人常常要杀保罗，但是呢，保罗为了同胞的灵魂呢，根本没有记恨他们，啊，这是这一节经文背后的一个背景。那我们读了经文，我们总是要联系我们自己。那这一点我们做得到吗？啊，我们要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啊，我们会不会像保罗一样的爱他们呢？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思想，如果这些事情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会不会像犹太人这个传福音呢？啊，我会不会要求啊，这个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呢，啊，你来让他们得救呢？或者说，我们是来先告诉他们，这以色列人呢，啊，你先给我做一个道歉呢，啊？然后呢，我才跟你传福音的。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不到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保罗领受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在十字架上对那些伤害他的人，他是怎么样祷告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呢，是与基督所做的呢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应该对人的灵魂，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胞、自己亲近的人，有一个灵魂的负担。无论这些人对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应该为着救人的缘故为他们来祷告。那有机会呢，也要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这批不信的人，他们正在走在这个灭亡的道路当中呢，他们还全然不以为然，啊。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在纳粹德国蹂躏欧洲的时候呢，那有一户犹太人的家庭呢，啊，被强行这个送进开往集中营的火车上，他们当然不知道啊。那么姐姐呢，这个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姐姐看见这个年幼的这个弟弟呢，鞋带没有系好，就训斥了他几句。那么然后呢，全家人呢，随后在一片混乱当中呢，就彼此失去联系了。那么战争结束了以后呢，啊，这个姐姐呢，是成为他们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个姐姐呢，再也没有看到过年幼的弟弟，但弟弟是遇害了。那么从知道弟弟这个被遇害的那一天起，他就发誓不再对任何人讲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因为那可能是被听见的最后一句话。这位姐姐其实没有错什么，对不对？但是她一生自己不肯原谅自己。年幼的弟弟听到自己最后的一句话，竟然是训斥她没有把鞋带系好。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姐姐心中永远的痛。她若是时光这个回转呢，她愿意紧紧搂住年幼的弟弟，对他说：“鞋带没有系好，没有关系，我爱你。”但是呢，这位牧师呢，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话锋一转，啊，他说：“如果这个姐姐在与年幼的弟弟在分开的时候，将福音传给她的弟弟，我想她的内心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的，因为他的弟弟永远没有不会死的，这意味着他们有一天可以在天上再见的。 但是呢，这几句训斥的话呢，是竟然成了留给弟弟的诀别的一个遗言了。我们人的一生呢，从牙牙学语到临别的一个遗言，究竟说过多少话，实在是没有办法统计的。有些人心里这个纵然是有千言万语，但是到了嘴边呢，也只剩下两三句话了。而有些人呢，好像话匣子打开，就是滔滔不绝，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一生讲了多多少少的话。但是呢，有多少人在神面前为着灵魂来祷告呢？有多少呢？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到底有为着灵魂来祷告啊，有多少呢？非常可怜。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都是没有益处的废话，就是相吞，甚至有的时候相吞相咬的话，这对生命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在2500年前，这个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人物是以斯帖。以斯帖在波斯的王宫呢，差点与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呢，这个失之交臂。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个恶人，叫哈曼的，他是蓄意呢要对这个犹太的同胞呢要进行种族的清洗了。那么在千钧一发之际呢，以斯帖呢他挺身而出，他利用皇后的身份呢，把同胞这个要灭顶的这个之灾呢，这个当中呢拯救出来了。以斯帖呢这个一举成为民族的英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后，这个故事的幕后的英雄是他的叔叔，叫莫迪改的。这是他叔叔的一句豪言，这个当头喝棒，这个喝醒，唤醒了这个当时畏缩不前的这个以斯帖的，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个名言的。那这句话是什么话呢？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 PPT 上面这个显示出来的。岂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对我们说的？你说这句话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借着基督，我们得了永远美好的生命。这个位分，这里面讲的位分就是地位的意思。今天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就是我们是神儿女的一个身份。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你有传福音的一个使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使命的，不是为着现今这个神赐给我们在华人当中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吗？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的能力、权柄、位分都给了我们，不是为了现今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吗？是要你救人呢？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当中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躲闪？莫迪改的话是不是对你说的呢？岂知你得了神儿女的位分了，不是为现今传福音的机会吗？那我们在等什么呢？当我们在为这些摆上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我担心我的日用的饮食的，神必定看顾你的。你们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会加给你们的。我们会不会问保罗在为以色列人祷告，你看到了什么果效了没有？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祷告了半天有没有果效呢？但是我们看到起码2000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神借着保罗在后面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有一天呢，全家都要得救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保罗的祷告不是空的。但是神什么时候成就这个祷告，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那是按照他的时间。弟兄姐妹，保罗好像是一个传道人去各地去传福音，但是呢， 他的家人呢是不愿意信主。你可以想象他心中有多少的一个痛苦。当我们为着神这个我们自己的儿女来祈求的时候，我们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求神让我们的孩子学业进步，啊，远离这个罪恶，啊，或者是给他一个健全的一个人格。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的救恩来代求。或许我们的儿女在地上已经非常成功了，啊，他们在地上得了不少，但是若是没有这个救恩的话，那是全盘失落。因为在地上所谓的成功，反而会让他们觉得信耶稣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短视的一个眼光。因为人不都是为着永恒来考虑的。圣经当中有一个王叫所罗门王，啊，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这个所罗门王这个算不算一个成功人士啊？那绝对算一个成功人士啊！要智慧有智慧，要财富有财富，要江山有江山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所罗门享受过这一切以后呢，他说虚空的虚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价值啊。为什么会虚空呢？那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这一切都不在基督里面的，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是虚空的，啊，没有永恒的意义，这个价值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得了世界的成功，反而阻碍了领受神要赐给人的救恩的。不仅仅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孙辈来祷告。英国这个有一个 George Muller 这个牧师，是一个祷告的勇士。这穆勒牧师呢，曾经在这个英国呢，啊，创办过一个孤儿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为着他的两个朋友一直在祷告。那穆勒这个他留下的笔记当中显示呢，他为那两个朋友祷告了60年。弟兄姐妹，60年不是6年，也不是6个月，是60年。其中一个人呢，在穆勒带领最后一次聚会当中呢，他信了耶稣。另外一个人呢，是在穆勒去世以后1年才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在穆勒晚年的时候呢，这两个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有人呢就曾经来挑战这个穆勒，他说你祷告了这么多年了，你的朋友对这个福音毫无反应的，你为什么再为他们祷告呢？那穆勒怎么回答了？穆勒说，神如果根本不打算来拯救他们的话，这个神还是这个神为什么要感动我这些年来为他们祷告呢？意思就是说，他的祷告是神的感动的。那么这就是保罗一直在为这些以色列人不断祷告的一个缘由。穆勒为他的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了60年，那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应该是激励我们为着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不停地要摆上祷告。那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渴望以色列人明白神所启示的公义。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愿望呢，就是盼望以色列人呢都得救，但是呢他们没有得着。没有得着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走错路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走错路了以后呢，他一定不会达到应该要到的一个终点站的。2013年，这个英国呢举办过一个北方的一个马拉松赛。一共有5000个人参加比赛，结果呢只有一个人完成比赛。 那这个4999人跑错了路了。那在这一场5000人参加的一个比赛当中呢，只有一个选手叫Jack Harrison， 他是严格按照规定的路线跑完的。而后面的第二名、第三名的这个选手呢，在关键的路口呢，他们提前右转了，导致后面跟随的这个4999人的选手呢，全部跑错。那么最终呢，除了冠军以外，其他的选手的成绩均被取消。虽然很多的选手都跑得很快，也是非常努力在尽全力在跑，但是他们没有按照正确的路标去跑，所以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你跑了再用功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走错了路了，那知道他们要得的救恩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完全走错了。保罗在这里谈的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现实。以色列人非常拼的，他们对神有非常大的一个热心的，可惜呢方向错了。他们以为是靠着律法，守着律法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呢是得了这个的救恩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真正认识成全律法的基督的。我们在这里看这个第二节经文，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保罗确实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为什么？因为保罗本来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保罗被这种思想所影响了，他就是其中之一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保罗说，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人，长在这城里，在这个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这是保罗在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是写下来的。他巴不得这个以色列人完全归向主，明白神的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神在这个旧约当中启示的真理，它是渐进式的。神在旧约当中是一步一步显明他这个救赎的计划的，不是一次性把这个全部的细节告诉人的，但是每一次启示都足够让他们知道这个方向，并要去顺服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非常熟悉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这个经文他们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些经文这个他们是知道，但是呢，他们不明白里面的意思，走错方向了。摩西举铜蛇的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1章那里的，百姓因着犯罪，这个被火蛇咬了。那么神吩咐摩西制造一个铜蛇，说凡仰望的就活了，这是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摩西的律法与献祭的制度，也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以色列人，罪呢必须要靠着这个无瑕疵的代赎的才这个得无瑕疵的一个代赎得赎的，而这个代赎它不是一个动物的本身。而是预表那真正的一个代赎者，在新约这个圣经当中讲得更清楚了。希伯来书这个10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承受的人永远完全了。神在旧约当中还是先知了，在预言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弥赛亚的这以赛亚书也好，或者是弥迦书也好，还有这个诗篇也好，都记载了很多的预言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明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个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是不明白基督的意了，也想要建立自己的意， 啊，这个义的表面好像是要靠着神啊行出律法的义，但是到人的那里怎么样？法利赛人一边行一边又骄傲起来了。神早在这个以赛亚书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人的义呢，它只不过是一件破烂的一个衣服了。刚才讲到这个，他们行这些律法的时候，行到后来变得越来越骄傲。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8章那里啊，我们都非常这个清楚的知道，啊，他们这个法利赛人是如何的骄傲的。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向你祷告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什么数算呢？是充满了自己骄傲的数算。骄傲本来就是罪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个罪人，对不对？他靠什么得救了？他靠行为得救吗？不是，他什么都不能行了，被这个挂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但是这个人是得救的，这个得救的罪犯呢，在十字架上曾经对另外一个罪犯他说：“我们本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但这个人他只是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他悔改啊，然后这个罪犯再转向这个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马上应许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这个罪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得着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不信的人呢，他的行为和道德比那些比我们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啊，这个信的人还好，还好很多有的时候，但是呢，这个不能代表说他们得了这个救恩了。因为救恩它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这个不服神的义呢？耶稣呢是曾经跟他们明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以色列人这个原来这个旧约圣经，法利赛人都非常熟悉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怎么样，这个经是给我做见证的，然而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讲得非常清楚，他们不愿意相信的。所以问题是不在于他们缺乏信心，而是在于他们的心太硬了。其实问题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没有告诉他们，而是以色列人抗拒神的这个真理，他们一定要靠自己所行的律法来称义的。这个有一个牧者也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老人家呢，这个他要把这个破旧的房子要卖掉，因为这个房子呢，这个年久失修了，一直也没有卖掉，这个好就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挂在市场上没人来问的，那么有一天呢，来了一个富人。那么这个老人家说对这个老人家说，他说你要买这个什么价格？那个老人家呢，这个把这价格提得很高，但是呢，这个富人呢，这个很快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价格。那么于是呢，这个富人呢和老人呢就约定了这个下个月呢交房子。这个老人呢看见自己这个卖了这么好的一个价格，非常高兴。不过呢，这个高兴之余呢，他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决定把这个房子呢好好清理油漆一下。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整栋房子油漆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让买房的人呢觉得高兴一点。那么时间很快到了这个下个月交房的时间，那个富人就到了现场，他好奇怪，那个老房子在哪里？那富人看见这老人家以后呢，这老人家对他说。我油漆了一遍，我把整栋房子油漆了一遍，像新的一样给你今天。他说我放心，我不会问你多要钱的。那么希望你以后呢住在这里的开心。那个富人呢突然不解问道，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花这么多钱这个在这个油漆上面呢？ 他说我买这个房子根本不要这个房子的。这个老人家好像大梦初醒，他说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呢？这个妇人说，我买来是为了拆掉它，我要盖一个新的一个仓库了，我根本不需要你这个房子的。老人家差点昏倒了，因为他根本其实不需要花那么一笔钱去油漆这个老房子的。这就是不知道神的意义，要想要立自己的意义，啊，就是不服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神不是要我们用行为来交换神的意义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好行为来上天堂的，也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这个而蒙神的一个悦纳的。神的意思就是你错了，啊，你不必这个油漆这个来刷了，我要拆掉了，我要重新建立的，我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这个房子的。神要的是什么？神要借着耶稣，借着因信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无瑕疵的一个生命。保罗是盼望以色列人，他是明白这样一个真理的。我们来看第三点，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那律法是怎么？是当然是摩西律法了，啊，也包括这个道德律、啊，礼仪律、民事律。那么总结啊，希腊文它是终点的意思和目的啊，这个终点站是怎么样？就是耶稣啊，啊，就是耶稣完成了这个律法，啊，律法的总结。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是满足了这个道德律的，耶稣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美好的一个赎罪祭的，耶稣代替了我们满足了这个律法的。在这哥林多后书5:21他是这样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记得这个在耶稣被害以后呢，在路加福音24那里他记载了这个耶稣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遇见了耶稣。耶稣给他们讲关于圣经当中这个耶稣的一个预言。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就是律法和先知都是这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指出得非常清楚。律法的终点是指向基督的，就好比我们开车，我们开车只是用手机导航的，对不对？这律法呢，就好比说是 GPS 的导向，啊，它的作用呢是指到，是带你到目的地，啊，就是基督那里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把这个 GPS 呢，手机当作目的地，一直这个盯着地图看，却永远不肯往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在行律法的时候呢，却看不出这个事情背后是终点是耶稣基督。这个目的呢，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话，凡是信他的都得着义。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的方法可以靠着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可以因信得的救恩的。保罗在这里面是真情流露了，迫切的在神面前这个祷告，要这个借着这些呢，让以色列人明白这个真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着得救的。我已经记不得这个我是在主日学还是在这个主日登道当中分享过，在1982年11月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他率领这个代表团呢，是前往当时苏联的这个莫斯科，代表这个美国政府呢是出席这个苏联的一个元首叫勃列日涅夫的一个葬礼。在这个葬礼当中呢，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一个景象。当守护灵柩的这个卫兵呢，即将将这个棺材啊这个抬走的即将合上抬走的时刻呢，勃列日涅夫的遗孀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她伸出一个手来，在丈夫的遗体胸前呢划了一个十字架。 这个举动是震惊在场的所有的一个人的，因为他无声地向世人来宣告。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元首，一个所谓的无神论国家的一个元首，在死亡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生命和复活的一个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保罗对同胞灵魂的一个得救的负担和祷告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保罗真的是渴望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因为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硫磺和火湖。求主将这样的负担大大的加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领受基督的生命的人，我们都是神儿女的位分，让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出的，都是造就人生命的好话，让十字架的救恩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今天的朱牧师的信息。下面是迎新时间。Next is welcome time. If you are first time to come to us, please, stand up.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这里有两张啊。首先有一位叫罗诺，还是罗普？罗诺好像，诺言的诺。哪位是罗诺？是女士。罗诺有吗？哪位是罗诺？姓罗，诺言的诺。好，还有一位是万盈成，是姓 吴小红。哪位是万盈成和吴小红？这边有话筒，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来，贵姓。
大家好，我是从中国青岛来。对，我姓万，叫万盈成。
啊，
对。
还有吴小红是吧？
吴小红是我母亲，我刚刚我们俩换了一下，因为孩子在主日学。
哦，
对。
哦，欢迎欢迎，你们第一次。
谢谢谢谢。
是住在 Vegas 是吧？
对对对。
欢迎欢迎。还有新来的吗？ Is there any new one first time to come?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下面是报告时间，请为八月份主日讲台祷告。朱敬忠牧师8月17，白嘉摩弟兄8月24，丁中海长老8月31，求神保守讲员并赐下他的话语。第二是敬拜大堂右边前五排，就是从我这里来看是左边啊，左边的第一排的就前五排是专门给讲英文的，就是 English speaker, you can sit over there the first. Oh, okay. So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e Mandarin, so we prepare translation machine and.然后是教会将在9月开设基要真理班，有10节课，具体时间待定，请预备在感恩节受浸的慕道友务必参加。教会也鼓励愿意深入明白基要真理的弟兄姐妹参加，有意参加者请在教会布告栏的报名表上登记。教会的布告栏就是进来的地方，走廊里边有那个教会的布告栏，报名表就在那儿。三木林团契8月12，就是下周二上午，后天就是10点半在教会副堂聚会。方舟团契8月16周六上午10点30分在教会副堂聚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学习神的话语，在爱中彼此连接。教会将在9月26到28举办秋季培灵会和布道会，讲员是北卡州华人福音基督教会的冯伟牧师，请弟兄姐妹为培灵会与布道会的准备工作祷告，并预备时间参加。 冯伟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过好几次，一个非常好的牧师，欢迎大家参加。教会将组织弟兄姐妹在9月13周六和9月20周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也就是2个小时，在本地华人超市发放福音单张，为秋季培灵会与布道会做准备。有意参加者，请在教会布告栏的报名表上登记。教会将为参加这项圣工的弟兄姐妹举办传福音的培训。这是9月13到9月20号这2个星期六啊，9点半到11点半在本地的超市，请为教会英文寻牧事工祷告，求神预备合神心意的工人。过渡时期，